俄军最后一艘巡航飞弹舰被击沉，美官员表示应该协助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境内。耶伦推动欧洲全面贸易战，北京反弹报复，拉丁美洲国家仿效欧美。被台湾陆委会开刀，台商任中共政协委员被注销户籍。乌雕躲避俄乌战火，改变迁徙，影响繁殖。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3号星期四，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凡购买15樽三高代谢宝即可免费获得一樽。分享这个优惠活动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也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快点同朋友一起享受健康。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就在下面的留言。乌克兰军在哈尔科夫周边陷入苦战，但是在海上没有海军的乌克兰竟然成功令俄罗斯处于挨打状态。据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莱滕丘克的讲法，位于塞凡堡市的俄罗斯海军22800型暴风级护卫舰旋风号已经被摧毁，而旋风号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部署的黑海舰队最后一艘配备巡航飞弹的军舰。普莱滕丘克5月20号接受自由亚洲专访的时候指出，乌克兰19号袭击克里米亚的塞凡堡湾，可能严重损坏或者击沉了俄罗斯苏雷舰科夫罗维茨号和护卫舰旋风号。普莱滕丘克指出，如果旋风号被摧毁或者击沉的消息得到确认，那样俄罗斯在黑海现在很可能已经没有一艘可以发射巡航飞弹的舰艇。路透社报道指，旋风号从来未发射过任何巡航飞弹。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的五艘22800型护卫舰之中已经有两艘被摧毁，另外有两艘已经返回海上，剩余一艘正在船厂里面。即使俄罗斯还未证实消息，但是俄罗斯国防部曾经在19号声称，他们当日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9枚美制远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的飞弹，并且有住宅建筑受损。基辅的官员表示，这一连串的攻击令乌克兰在黑海取得主动权，迫使俄罗斯黑海舰队将大多数驻扎点移离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削弱了俄军由海上对乌克兰领土进行飞弹攻击的能力。不过与此同时，俄军使用 GRADMLRS 非引导火箭弹和 TOS-1A 俗称真空弹的热压非导引火箭弹，将位于卢甘斯克前线的比洛霍里夫卡夷为平地。俄罗斯国防部21号还突然宣布，遵照普京的命令，在邻近乌克兰边境军区展开第一阶段战术性核武演习，模拟发射。莫斯科指名道姓说，这次演习是为了回应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西方官员的挑衅。包括英国外相卡梅伦明确表示，乌克兰可能使用英国武器攻击俄罗斯，而马克龙就提出派遣西方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的可能性等等。分析人士指出，普京透过演习发出了信号，想阻止西方更深入介入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国防部透露，演习第一阶段包括伊斯坎德和匕首飞弹，目的是确保部队和装备在战斗中使用非战略核武器作出因应，确保俄罗斯领土。战术性或者非战略性核武的威力虽然比不上战略性核武器，但是仍然具有巨大破坏力。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常规部队在战场陷入困境之后，非战略武器的重要性正在静静提升。前美国副国务卿卢南5月19号公开表示，乌克兰应该可以将俄罗斯基地作为攻击目标，美国是时候取消攻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禁令了。卢南在接受 ABC 新闻节目 This Week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同盟国应该在攻击俄罗斯基地方面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帮助。近日俄罗斯声称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取得最大的领土进展。上星期五，由乌克兰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试图推动美国撤销该核武禁令，同时还要求拜登政府帮助确定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以便基辅使用自己的武器进行反击。乌克兰领导人坦承，他们自己的武器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军事目标方面，远远比不上美国制造的武器有效。俄罗斯最近由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40公里的别尔哥罗德发动了对哈尔科夫的攻击。一些乌克兰官员认为，如果准许他们攻击该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这些袭击本来可以避免。今年三月退休的卢南向媒体表示，哈尔科夫的袭击事件表明，美国是时候协助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基地，因为俄罗斯显然已经升级了这场战争。美国政府宣布以高额关税阻挡中国电动车以及其他产品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1号敦促欧盟采取紧急干预措施，遏止中共日益增长的低成本绿色技术出口，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从而推动欧洲领导人向全面贸易战迈进。耶伦在法兰克福发表上述言论之前的几个钟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烈暗示，在即将完成对中国汽车行业涉嫌国家补贴的调查之后，欧盟将会加入美国的行列，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但是将会采取同美国不同的做法，不是太可能征收100%的税率。耶伦指出，美国同西方盟国应该团结一致作出反应，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产量对他们所有市场的工业都构成了威胁。随着中共同美国以及欧盟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一间游说团体最近放风，中共可能对外国入口的大型引擎汽车征收高达25%的关税作为报复。彭博社22号报道，中国欧盟商会透露，由内部人士那里知道这个潜在举措。商会补充说，这类征税将会影响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并且对北京以及布鲁塞尔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欧盟委员会对中共补贴发展电动车市场的调查第一个最后限期临近，中方威胁欧盟必须在6月5号之前通知中国出口商是否打算征收关税。中国上星期还暗示可能对欧洲葡萄酒和奶制品征收针对性的关税。咨询公司 Intralink 的汽车和可移动工具业务负责人 Daniel Koller 说，受潜在关税影响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将会是丰田、平治和宝马。但是欧亚集团分析师星期二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报复性贸易调查和警告并不能够阻止欧盟。布鲁塞尔方面急于通过他的电动汽车调查向北京方面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是欧洲将会抵制中国的补贴和产能过剩。同时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也都仿效美国和欧洲对入口的中国商品加征高关税，令他们和北京之间原本融洽的关系变得紧张。过去几个星期，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先后提高了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关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调高了1倍以上。哥伦比亚也都可能采取类似措施。中国同类商品大量涌入，对拉丁美洲钢铁制造业构成全网威胁，令中共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面临考验。台湾政府对中共渗透的警惕越来越加强。台湾商人连尚铭被揭发出在大陆担任中共政协委员，今日被陆委会开刀。陆委会表示，国人违反任职中共党政军职务，并且在中国设有户籍，台湾主管机关会依法注销他的台湾户籍，他将会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中国国台办旗下的中国台湾网今年1月 刊登了一篇揸住机遇共享红利湖南省政协委员华商台产业融合发展报道，内容采访了在长沙参加湖南省两会的湖南省政协委员连尚铭。据报道，连尚铭扎根湖南20多年，足迹遍布湖南各地，揸住发展机遇。2006年，他在岳阳开了当地第一间台式奶茶店。2023年当选湖南政协委员会之后，连尚铭更加积极帮湖南和台湾拉近联系。台湾陆委会表示，连尚铭疑似担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涉及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规定，主管机关正在调查紧。他亦都涉嫌违反选举罢免法，接受中共资助，介入台湾选举而被控方通缉。陆委会指出，连尚铭经查证在中国设有户籍，违反两岸条例第9条之一规定，主管机关已经注销他的台湾户籍，依法丧失台湾地区人民身份。依照两岸条例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中国设有户籍或者领用中国护照，亦都不得担任中国党务、军事、行政等职务或者作为成员。陆委会强调，中共长期以零和思维对台湾打压，他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更加和台湾以及一般文明国家所认知的普世标准有很大差异。国人到中国就业、生活和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应该注意遵守法令规定，以免误堕中共统战陷阱，担任可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或者利益的职务，不慎触犯法例而损及本身利益。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型鷹科鳥類烏鵰就改變了遷徙路線，來避開戰火和受損的棲息地。這個改變對他們的繁殖和生態造成了嚴重影響。科學家根據 GPS 數據發現，這些鷹增加了飛行距離，消耗更多能量。據 BBC 報導，每年春天烏鵰會由希臘和非洲南蘇丹大濕地飛往白俄羅斯繁殖地，途经乌克兰。不过俄乌战争之后，这些乌鵰被迫改变迁徙路线，来避开战火和受破坏的栖息地。研究人员根据 GPS 数据分析了这些乌鵰在战火下的行为变化。这项研究在当代生物学期刊发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的研究生罗素说，乌克兰战争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了战争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乌鵰是一种啡色的大型猛禽，属于易危物种。自从2017年起，研究人员就开始使用 GPS 追踪这些鹰族，没想过五年之后在战区内观察到它们的行为变化。研究发现乌鵰偏离了原有的迁徙路线，减少了在乌克兰补给点的停留时间，甚至完全避开这些地点，平均飞行多了85公里。对于易危物种来说，迁徙路线的改变会对它们的繁殖造成重大影响。伯明翰大学的鸟类学和动物保育助理教授雷诺兹指出，乌克兰的冲突由根本上扰乱了这种物种的迁徙生态，任何破坏繁殖表现的因素都是重大问题。即使所有有标记的乌鵰都侥幸生存，但是研究人员相信他们的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